我想问大家，如果大家是能够去选择自己几时出生，在哪里出生，出生在哪个的民族与家庭，你会怎样选择呢？
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你有选择的话，让你选择在哪一个国家，在一个哪一个民族，在哪一个家庭里面出生，你会怎么样选择呢？
你说，嘿，开玩笑啦，没人可以有这样的选择的。
啊，你就说开玩笑吧，谁会有这样的选择呢？
没错，你和我都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去做这个选择。
啊，幸好我和你都没有这个机会去选择。
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历史上面实际上是有一个这样的人物能够可以这样选择呢？
但是大家知道吗？历史上实际上真的有一个人可以这样选择的。
这个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
因为圣经说耶稣就是神取了人的形象进入人世间。
圣经说耶稣就是神取了人的形象进入人世间。
既然他是神的时候，当然有一个的机会和权力来到去做这个选择。
既然他是神，他就有这个机会和权力做这个选择。
好了，让我们看一看究竟主耶稣怎样做这个选择。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到底怎么样去做这个选择的呢？
我们先看这个的时代和民族。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时代和民族。
我记得我曾经教过两年儿童主日学。
我记得当时我教两年的儿童主日学。
咁教过之后咧，以后我就离开咗儿童事工，因为我完全唔适合做儿童事工。
之后我就完全离开了这个儿童事工，因为我觉得我不太适合做儿童事工。
咁我记得喺嗰两年里边咧，我对呢两班嘅即系小学生咧，问咗同一个问题。
我记得在那两年当中，我问了这小学生这些问题。
哇！如果你有得选择嘅话，你会选择做咩民族嘅人呢？
我就问他们，如果你有选择的话，你选择做哪一个民族的人呢？
呢两班嘅学生，每一班大概都有十个，即系加埋有差唔多二十个嘅即系小学六年级嘅少年人，都系答同一个答案。
这两班每一班有十个人，加起来有二十个六年级的学生，这些少年人他们都回答同一个问题。
他说我们如果给我们揀的话，我会揀做澳洲的白人。
他们都说如果我有选择的话，我要做澳洲的白人。
有几个贪靓的，还要讲到明是有金发蓝眼睛的。
有几个爱漂亮的还说明了我要金发蓝眼睛的。
呢二十个年轻人今日已经我想去做紧嘢嘅。
这二十个少年人如今可能已经在工作了。
我期间如果佢哋而家再我问佢哋呢个问题嘅时候，佢哋会点样答？
我是在想着，如果现在我去问他们这个问题，他们会怎么回答呢？
大家不妨翻问下你哋啲细路。
你们不妨回家你去问一下你们的孩子。
每一个民族其实都有佢好嘅日子，亦都有佢。即系冇咁好嘅日子。
每一个民族其实都有他好的日子，也有不好的日子。
我哋用中国做一个例子。
就以中国为例。
今日嘅中国可以话喺列国嘅里边系一个算系一个强国啦。
中国如今的中国在列国当中可以算是一个强国。
但系其实喺过去嘅一百年嘅历史里边。
但是在过去一百年的历史当中。
我哋大家都知道中国经历咗好长、好黑暗、好痛苦嘅岁月。
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经历了一个很长、很黑暗、很痛苦的岁月。
由八国联军到这个日本侵华，
到八国联军到日本侵华，
到国共的内战，到文化大革命，
到国共内战还有文化大革命，
可以讲是死伤无数，
可以说是死伤无数。
中国人在这个日子里面似乎在国际的舞台里面没办法抬得起头来做人。
中国人在这段日子里面好像在国际舞台上根本抬不 起头来做人。
如果我们仍然想做中国人的话，
如果我们仍然想做中国人的话，
我大概不会选择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面来做中国人。
我们大概不会选择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面做中国人。
那么犹太人呢？
那么犹太人呢？
犹太人可以说是最光辉的日子。
犹太人最光辉的日子
是大卫王和所罗门王做皇帝的时候，
就是在大卫王和所罗门王做皇帝的时候。
而他们最黑暗最惨的岁月就是在他们亡国与被掳的日子。
他们最黑暗最惨的岁月就是他们亡国被掳的日子。
特别大家都还记得在1945年在希特拉的手下所发生的大屠杀。
大家可能还记得1945年在希特拉这个手下发生的大屠杀。
虽然他们在1948年之后很奇迹地复国，
虽然他们在1948年奇迹地复国，
但是今天的以色列那个国势比他最辉煌的日子，那个分别可以真的说是天渊之别
啊！但是今天的以色列国的国势与他们最辉煌的时候相比，真的是天渊之别。
如果你选择做犹太人的话，
如果你要选择做犹太人的话，
你会选择在哪一个时间做犹太人？
你会选择在哪一个时段去做犹太人呢？
主耶稣的选择是他选择做一个犹太人
啊，主耶稣他选择了他做一个犹太人，
而是生长在那个在第一个世纪，当犹太人是被罗马政权所统治底下，
他选择了在第四纪，就当时犹太人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
即是没有自己的国家，
就是说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
在政权上面寄人篱下，
在政权上是寄人篱下，
在人的眼光里面这个绝对不是一个聪明醒目的选择
啊，在人的眼光当中这个绝对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
虽然是这样，
虽然这样子，
不过如果我们想一想，如果仍然是即出生在一个极为有钱的家庭里面，仍然都可以的，是不
是？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选择出生在一个非常有钱的家，非常富有的家，这样也有可能的。
事实上今天我们很多，你看很多超穷的国家。
我们来看一下当今很多超穷困穷的国家。
仍然是有很多超有钱的人在里面的。
仍然在也有一些超级有钱的人在当中。
当 95% 的人民受苦的时候，这 5% 有钱人仍然在探索世界的。
在 95% 的穷人在受苦的时候，这 5% 的有钱人仍然在那边享受。
虽然这个不是一个令人开心的事实，但却是一个事实。
虽然这不是一个很开心的事实，但却是一个事实。
那主耶稣的选择？
那么主耶稣的选择呢？
主耶稣选择是生在一个木匠的家庭。
主耶稣选择了生在一个木匠的家庭。
木匠绝对不是一个赚钱的行业。
木匠并不是一个赚钱的行业。
是一个劳动的行业。
是一个劳动的行业。
所以主耶稣绝对没可能从木匠可以赚到大钱。
所以主耶稣绝对不会做木匠会赚大钱。
在路加福音主耶稣自己讲。
在路加福音耶稣说，
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但是人子，就是说他自己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
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好了，外貌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外貌。
今天我们大家都很看重我们的外貌的。
今天我们都很看重我们的外貌。
上个星期我去一个长沙旅游。
上个星期我去长沙旅游，
咁啊导游咧就带我哋去当地一个好出名嘅步行街。
导游就带我们去当地很出名的一个步行街。
咁咧，我依就嗰阵时咧已经开始病噶啦，咁啊就行得好慢，咁所以就自己一个行。
当时我已经开始生病所以我走得很慢，就是一个人在那边走。
咁我入到一间嘅好大百货公司嗰度。
我进了一家很大的百货公司里面。
咁啊，我唔知道大家，咁我梗系去即系谂啊，搵男装部啦。
我就走着去找一下那个男装部。
咁我入门口嘅嗰一层咧，就全部都系，大家知唔知卖咩？
我一进去的那一层楼，大家猜得到都是卖什么吗？
行开百货公司嘅，你哋一定会知道，全部都系化妆品女士嘅首饰。
如果你们习惯去逛街的话，你们都知道都是化妆品或者是女装手袋首饰东西。
我行咗轮揾唔到男装部，上二楼。
我走了一会儿，看不到有男装，就上了二楼。
二楼女士嘅服装。
二楼全都是女士服装。
有没有男装部，上三楼。
也没有男装部，就走上三楼。
三楼在一个角落那里有一个男装部。
在三楼有一个角落上有男装部。
我不知道在国内那个安排这样是不是因为男士是不在乎他的外表的呢？
我不知道国内这样安排是不是因为男士不太在乎他们的外表呢？
定是因为男士不舍得使钱在他的外表上呢？
还是男士不愿意花钱在他们的外表上呢？
不过无论如何，如果给我选我的外貌的话，
但是无论如何，如果我有的选的话，选我的外貌，
我大概都不会选一个 肉酸嘅外貌嘅。
啊，不会，选一个长得很丑的外貌。
我起码会拣一个唔会甩头发嘅外貌先啦。
起码会挑一个不会掉头发的外貌。
咁主耶稣嘅选择呢？
那么主耶稣的选择呢？
圣经话俾我听。
圣经告诉我们，
他像根出于干地。
他像根出于干地。
他无佳形美容。
他无佳容美貌。
当人看见他的时候，
当人看见他的时候，
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
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
奇怪，主耶稣有机会选择他的外貌的。
很奇怪哈，主耶稣其实有机会选择他的外貌。
为什么他要选择这样的外貌呢？
为什么他要选这样的外貌呢？
不单止外貌，甚至也讲到权力、财富、名声，全部主耶稣都没有选在人的眼光里面好的选择。
不单是外貌，其实是在权力、名声还有能力方面，他都没有在选择在人的眼当中是好的选择。
为什么主耶稣这么刻意选一个平凡的出身？
为什么主耶稣要选一个平凡的出生呢？
在我们去即系决定究竟主耶稣这个选择是不是愚蠢的之前呢？
在我们决定主耶稣这个选择是不是愚蠢的之前，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看一看究竟主耶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
主耶稣为什么要到这个世上来？
嗱，我哋大家可以去质疑主耶稣嘅神性，
我们可以质疑主耶稣的神性，
但我哋唔可以质疑主耶稣嘅人性，因为佢喺历史上面实际上系出现过。
我们不可以质疑主耶稣的人性，因为他在历史上确实是出现了。
喺圣经以外有好多嘅历史文献嚟讲到主耶稣嘅出生与死在十字架上面嘅历史事实。
除了圣经以外，在很多的圣经以外的历史书都有提到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事实，
而且亦都有好多嘅证据嚟到去显示主耶稣实在系从死里复活。
也有很多的历史证据证明主耶稣基督确实是死里复活了。
如果主耶稣系神嘅时候，点解佢要选择一个咁痛苦嘅人生？
如果主耶稣是神的话，为什么他要选择一个这样痛苦的人生？
首先我哋明白主耶稣嚟到呢个世界唔系佢自己嘅意思。
首先我们要明白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他自己的意思。
在约翰福音这么说，
约翰福音说，
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自己的意思，乃是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
我从天上下来不是因为我的意思，是那差我来的意思。
天父上帝差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
天父上帝差他的独生儿子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
因为神是有一个使命要主耶稣来到去实践。
因为神有一个使命要主耶稣去实践。
好，这个使命是什么使命？
那这个使命到底是什么使命呢？
主耶稣自己讲，在路加福音这样讲。
主耶稣自己在路加福音里面提到，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他的责任就是叫每一个天父赐给他的都不失落。
他的责任就是让天父每一个赐给他的每一个都不失去。
在末日的时候可以得着复活。
在末日的时候可以得着复活。
好啦，究竟边一个先可以得救？
那么到底谁可以得救呢？
主耶稣有一次讲得好好一句说话。
主耶稣有一次说了一句话是很好的。
他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
他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要照义人，而是要照罪人。
所以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并不是要造义人，而是要造罪人。
对于那些信差耶稣来的，即是信耶稣的就有永生。
那些信耶稣的就有永生。
不治定罪已经出死入生了。
不治定罪已经出死入生了。
简单来讲，就是那些愿意承认他们自己是罪人。
就很简单来说，就是那些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
愿意来到去靠耶稣得着拯救的，
愿意靠着主耶稣得拯救的，
愿意相信的就能够得着永生，
愿意相信的就得永生。
而神拯救人的方法呢，
而神拯救人的方法
就是让他的独生儿子为人类而死，
就是让他的独生儿子为人而死。
在希伯来书这么说，
在希伯来书说到，
他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
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
所以主耶稣就是成为一个好像祭物这样来到去为世人流出宝血
啊，主耶稣就好像一个祭物一样为世人流出他的宝血，
然后以致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罪除掉，
以致可以将我们的罪除去。
换言之，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并不是旅游或者巡视下业务那么简单
啊。换句话说，主耶稣来到世上并不是来旅游或者是巡视业务那么简单，
而是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世人承担罪恶，
而是死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承担罪恶。
所以大家留意就是主耶稣并不是来去做人的工作，
所以大家要留意啊，主耶稣来不是做人的工作，
而是做神的工作，
而是做神的工作
啊。所以他不需要依靠世人所看重的权力、财富或者名声
啊，所以他不需要靠啊依靠人所看重的权力、财富和名声。
如果他是一个皇帝的时候，
如果他成为一个皇帝的话，
他大可以用他的权力来到去带来他要带来的改变
啊，他完全可以用他的权力来带来啊他想要的改变。
如果他是一个千万富翁的时候，
如果他是一个千万富翁的话，
有钱就不是问题了，有钱就可以买任何的改变
啊，有钱就没有问题了，有钱可以买任何的改变。
但是却是一个无钱无权的木匠，
但是他成为一个无钱无权力的木匠，
不过仍然可以靠着神的能力带来天翻地覆的改变。
但是他仍然靠着神的能力带来天翻地覆的改变。
他的出生将人类历史分开主前与公元前与公元后。
他的出生把人类的历史分成了公元前和公元后。
他死在十字架上，让十字架成为一个拯救的符号。
他死在十字架上，让十字架成为了一个拯救的符号。
他复活以后留下个空坟墓。
他复活以后留下了空坟墓，
向整个世界宣告他有胜过死亡的能力
啊！他向全世界都宣告他有胜过死亡的能力，
也都因为这样人不再需要惧怕死亡，
也因为这样人不需要再惧怕死亡。
圣经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感觉的。
圣经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这个救赎的故事已经被传讲了2000多年，
这个救赎的故事已经被传讲了2000多年。
主耶稣来并不是用一个皇帝或者一个千万富翁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
主耶稣来并没有成为一个皇帝或者是千万富翁的身份。
他都没有好的名声，也都没有好的传统的教育。
他没有好的名声，也没有好的传统的教育。
他只不过一个平凡的木匠。
他只是一个平凡的木匠。
无权、无钱、无名声。
无权、无无
财富，
财富没无名声。
在这2000年里面，
在2000年来，
无数的人想推翻这个基督教的信仰，
无数的人都想推翻这个基督教的信仰，
无数的人想证明这个是一个错误虚假的信仰
啊，无数的人想证明这是错误虚假的信仰。
但这个信仰在这么多年以来，在不同的世界的地方都一直的来到去更新影响人的生命。
但是这个信仰在这么多年以来，在不同的地方都在一直在影响着更新着人的信仰。
主耶稣的死已经为每一个愿意相信的罪人承担了罪恶的公价。
主耶稣的死为每一个罪人承担了这个罪的公价。
他的复活亦都是向死亡宣称了胜利。
他的复活也向死亡宣称他的胜利。
佢应许每一个相信佢嘅就得着永生。
他应许每一个相信他的都得永生。
今日喺我哋当中会有两位信徒嚟到接受洗礼。
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两位信徒要接受洗礼。
神嘅工作仍然喺此时此刻此地工作紧。
神的工作仍然在此时此刻此地工作着。
神是愿意承担我们每一个的生命上的重担。
神愿意承担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上的重担。
去医治我们生命上每一个的创伤。
他医治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的创伤。
去解答我们生命上每一个的问题。
他解答我们生命上每一个的问题。
如果在座有仍然未是基督徒的朋友。
如果在座还有没成为基督徒的朋友。
如果你今日好想去同呢一个嘅创天造地嘅神再一次嘅复活呢个关系。
如果你想跟这个创天造地的神复活这个关系。
我希望你同我一起做以下祈祷。
我希望你跟我一起来做以下的祷告。
我讲一句。
我说一句。
你讲一句。
你说一句。
信耶稣得永生绝对唔系一个复杂困难嘅决定。
信耶稣得永生并不是一个复杂困难的决定。
不需要填申请表。
不需要填申请表。
不需要给什么费用。
不用交费用。
但需要的是一个真诚的心。
只需要一颗真诚的心。
神会听得到。
神会听到的。
如果愿意相信主耶稣的请同我做以下的祈祷。
如果愿意相信主耶稣的跟我一起做以下的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哋天父上帝，我哋多谢你差派你嘅独生子为我哋嘅罪而死。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差派你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而死。
我承认我嘅罪恶。
我承认我的罪恶。
我承认我过去嘅生活系一个你唔所喜悦嘅生活。
我承认过去的生活。我过去的生活并不是你所喜悦的生活。
我知道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我都得罪你。
我知道在过去的日子里我都得罪了你。
今天我愿意悔改。
今天我愿意悔改。
我愿意恳求你的原谅。
我愿意恳求您的原谅。
我愿意邀请你进入我的生命。
我愿意邀请你进入我的生命。
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的救主。
我愿意一生跟随你的教导。
我愿意一生跟随你的教导。
活一个荣耀你的人生。
活一个荣耀你的人生。
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名字而求。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